欢迎收听华尔街见闻 Podcast， 用心聆听财经界的所见所闻。我们的节目固定周一到周五晚上八点首播，收听节目还可以几点换好礼哦。节目播出将不定期随机赠送 iPoint 领取代码，累积 iPoint 点数可以兑换咖啡还有各大通路的礼券哦。活动详情请加入官方 LINE 小老鼠 IU178， 输入关键字777或者点选下方资讯栏的网址来进行几点兑换，让古怪教授请您喝咖啡拿礼券吧。好，大家好，大家晚安，我是古怪教授谢承彦。今天呢实在是非常美妙的一个夜晚，为什么呢？哦，也没有为什么，我也不知道 我为什么要用这个开头呢，因为讲说是一个美妙的夜晚，那当然迎来的来宾应该是非常比如说迷人的这个模特啊，或声音非常甜美的啦，结果没想到是邀请一个猛男、哦、来上我们的节目。当然我先特别介绍一下今天这位特别来宾哦，他来自于全台湾最优秀的大学交通大学、哦、这个学校真的是很棒啊，这个我就不多说了、哦、那他本身也是这个大地工程技师、哦、领有大地工程技师的这个执照，非常的难得，而且现在呢也投资了跟这个充电站有关的这个产业。那今天为什么会邀请他，等一下再来聊，我们先欢迎刘全修董事长。
好，哇，非常欢迎，那个感谢我们古怪教授的这个介绍、哦、我们各位古怪教授的忠实听众大家晚安，我是刘全修大力技师。
晚安晚安。
古怪教授呢以下我就简称是学长啦、哦、因为他一样是来自于最优秀的这个交通大学。
这不好意思，不好意思、okay. 啊，是是是。
那因为刚刚有听到有人冒用教授的照片，我想那个照片一放出来，大家就可以破除这个交大无帅哥这个传言，不攻自破。
哦、对不对？哎，哦，哎，哎呦。很少有来宾敢这样呛虾哦，既然敢把事实拿出来台面上讲、哦、这个不容易哦。好、哦哦、当然回归到这个我们今天要谈的一个主题啊、哦、因为今天我们的题目呢其实非常棒，我们就是要来聊这个超级充电站、哦、不过因为这个我们这个刘全修董事长啊，他的这个资历啊算是非常非常的扎实、哦、因为不但是这个全台湾最优秀的，也是全球排名在前几名的这个阳明交通大学土木工程系的硕士之外啊，那他也领有这个大地工程技师的执照。那更重要的事情是哦，他这个利用自己本身土地开发，然后这个从事土地炒作之外啊，啊没有，这个是我随便乱讲。好，那他也这个斜杠人生啊，哇、哦，既然成立了这个充电站相关的公司，这个公司的你现在做这个快速充电站嘛，对不对？那公司的名字呢，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吗？
公司就是这个所谓的快速充电站
哦，我知道你做快速充电站嘛，但是我是说你的公司的名字
哦。我想可能刚刚没有解释清楚，就是快速充电站股份有限公司啊。
哦靠，所以一定要搞得这么有趣就对了，就是公司名称就是你的产业。那以后比如说我要卖古怪教授冰淇淋，那我公司就要取名叫冰淇淋股份有限公司，这样子。好，那当然这个你从一个电动车应该算是门外汉啦、啊、因为毕竟虽然说交大的这个学生大部分都是多才多艺啊，但是我想不至于说你会从土地跨到电动车嘛，而且经营这个是现在全台湾最大的、欸、电动车快速充电站、欸、然后你们也打算这个开始在全台扩充。当然我想先问的是说你怎么从这个你知道我一直看成电动车门外汉，我一直看成电车痴汉，哇看怎么会这样、哦、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对不起，我今天有点没有很尊重、哦、这个有时候也是看来宾。但我想先问的是说怎么跨入现在这个产业，就是快速充电站这个部分、
oh, OK， 其实我也很想知道、哦为什么会跨入这个行业、啊、你知道吗？以前我在念大学的时候其实我首选是进入八大行业，那想不到这个毕业之后变成去搞这个土地开发的行业，土地开发的行业搞了十几年。
你的八大行业是哪八大、
啊欸、就是会让人家开心的嘛。
哦、okay, 好啦，没办法、okay, 啊、这个就不要、哎、没办法深入聊了，好快。
对啊，这个应该是本身能力那个条件没有到那了。 OK， 好，那就是后来搞了这个土地开发的行业之后搞了十几年，然后又跨入了这个做这个 个充电站这个行业啦齁。那我相信就是每个时期齁会引领我们往下一个阶段发展，我觉得跟遇到的人都有很大的这个关系啦齁。那其实我会进入这个充电站这个行业，因为这个行业是未来的这个算是明星产业啦齁。那其实很多人想要进入可是就不得其门而入。那为什么我会这么的幸运齁就突然间就撞进这个行业齁，主要还是因为就是因为我就结识了我们现在那个电车界齁非常有名的我们的这个电车达人，我们的简佩舟大哥啦齁。大家如果去这个 YouTube 搜寻这个关键字，就是第一个拥有超充站的男人简佩舟齁，大家就可以找到他的一些简单的这个介绍跟影片这样啦齁。那我会结识这个简大哥的原因呢，其实是他其实是就是我们过去其实一直有在这个公益社团上有合作啦齁。像我们嘉义市有一个叫做鹅妈妈公益乐团齁，那他就是每个礼拜完每个月会在那个我们嘉义市的公园做这个义演齁，募款帮这些这个弱势团体做募款的这个动作。那因为我也是配合的另外一个社团的社长，那所以我就跟这个我们简大哥呢就是很常在这个公益活动上齁开始有往来有交流这样啦齁。那就这样子交流大概有2-3年以上的这个时间啦齁。然后后来呢就是遇到这个我们这个简大哥，他不知道为什么想不开，那个时候呢台湾电车还那么少，一进电车他就买了齁，他就买了他人生第一台那个 Model 3的电车啦齁。那他买了这个 Model 3的电车之后，自己买了之后越来越焦虑你知道吗，没有地方可以充电齁，出去之后到处找不到充电站嘛齁，所以他就开始发愿你知道吗齁。我不知道他有没有去庙前面那个剁鸡头啦齁，不知道有没有去那边发愿，可是他就开始想要为了解决自己这个充电这个问题齁，开始进行建制我们这个接下来我们后面会讲到就是水牛公园充电站的这个部分齁。那他算是先驱者啦，他开始去建制完到了有一定的好像有点小小的成果之后，他有一天就问我说全秀我跟你讲这齁未来这个应该是一个我们非常有发展性的行业，那我非常欠缺这个有土地开发专长的人来协助我，因为未来我们在台湾要多开发这个充电场域需要你这种专才的人，那你可不可以来协助我这样。那基本上因为我们在公益的这个路上其实已经结识蛮久，所以我非常的信任他。那再加上因为我自己没有创业过你知道吗，因为我是第二代，就是而且我也没有那个破产的经验，好像现场有人有2次的经验不好意思，所以呢这个我就想说好啦，既然没有创业的经验那就跟他赌一把，就踏入这个行业这样以上。
那基本上等于是说你刚才提到一个重点，就是比较臭屁就是没有破产过又是二代啦，所以意思就是说你算是金主就对了也不是啦，应该是说你刚才提到一个关键，因为你本身是在这个土地开发这个部分的专业就是你协助很多的地主嘛，比如说农业用地或是各种或是政府的地他需要做一些变更啊或申请一些重要的一些执照，所以你对土地这一块是有一个深入的一个了解。那这个部分因为你刚才讲到说充电站跟土地这个领域的一个结合我大概可以理解，可是又不是那么理解，应该是说我当然知道要做一个充电站你需要土地，可是这会有适合不适合的问题吗，就是说因为我们有所谓农业用地建地什么啊，其实好像不是空地吗，我就来做充电站啊，这会有比较大的问题需要用到你这边的专业吗？
这个部分呢可能就要从这个就是我们现在电车的这个数量这部分开始说起啦齁。因为一线阶段台湾的这个电车的数量大概接近在18000左右的这个数量，然后18000到20000之间的这个数量啦齁。那电车充电站所设置的地点就会变得非常的重要齁，因为目前车辆数还非常的少。那依全台湾来讲针对这种长途旅行的旅客去设置的这种充电站，基本上我们就以交流道底下的土地算是最适合的啦齁。那交流道底下大概1公里之内的土地我们就觉得算是蛮合适的。那可是过去齁因为我们的交流道，因为过去因为他要开辟交流道又要征收土地的这个关系齁，他基本上都会选择在农业用地上去开辟这个交流道。所以大家会看到很多这个交流道下来的其实都是一些农田，尤其是在我们中南部地区。那这些农田的部分基本上因为农地的关系，大家会看到以前的这个交流道底下的农地齁会很多这种我们所谓的这个游览车的这个什么休息站嘛。那过去其实这个大部分也都是农地违规去使用的。可是因为过去它农地违规它对于它的用电量其实不大。它可能只要有一个合法的农地 农社或者合法的农业设施，好，申请一个小小的用电就可以去经营这个游览车这个生意这样。那如果在同样的这些好的地点，我们想要把它变成超那个充电站来讲，因为充电站它后面所涉及到就是大用电量的这个关系，那基本上站在台电这些我们所有的这些行政机关的立场，你在农地上你必须要提出一个你有很合理的需要用到这么大用电的这个需求，我才会请电，才让你同意请电、啊、那所以基本上在农业用地上是不会有这样的需求的，所以我就会协助去把这个农业用地的部分去帮它变更为交通用地。那变更的目的其实我就是预计要做这个电车充电站使用，那变成说经过这样子的程序之后，哎，土地合法了，那你才可以合法去申请这个用电、哦、才可以达到我们预计要使用的这些用电的这个规模、哦、大概简短的介绍大概是这个样子。
OK， 那所以其实这个部分确实牵涉到你土地这方面的专业、哦、我以为就是你炒土地变地主嘛，然后所以你把台湾的用地大量的提供给做超充站啊，这样我算是误会了、哦、那现在这个就台湾第一座在嘉义这个水牛公园的这个超充站啊，那这个也非常的有名哦，就是也变成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光景点啊。那这个超充站的一个开发的历程，基本上它是什么样的一个过程？应该说先跟我们介绍一下，因为我不确定大家是不是都知道，因为这个水牛公园这个超充站，先跟我们介绍一下它的背景啊，然后整个开发的一个历程啊，还有如果我们去的话，有什么样特色啊之类的。
OK， 这个水牛公园超充站呢，基本上它就是位于我们的一号高速公路的这个嘉义的北港交流道下面啦、啊、齁。那过去这个地方其实它经过都市计划之后，这一块土地其实是一个公园的用地，因为它有一个叫牛将军庙齁，所以它就叫做水牛公园，就是配合这个牛将军庙齁，它其实就是要纪念这个水牛啦，这件事情就是跟我们农业生产相关嘛齁，所以纪念这个水牛就有一个水牛公园这样。那这个水牛公园呢，其实过去它在这个地方其实荒废的时间可能就超过快要20年以上了啦齁。那因为它也是闲置蛮久的，可是它一直到这个107年左右齁，就是为了活化这个水牛公园的这些资产，它开始把这个场地就是公开标租给外面的公司去做经营。那得标的公司就是后来就是我们称这个水牛厝公司啦齁，水牛厝公司就取得这个水牛公园的这个经营权。那我们这个充电站公司呢，就是去看这个水牛厝公司经营的这个情形，其实它还有很多闲置的这个停车空间可以使用，所以我们才去跟这个水牛厝公司签约，去租用它底下的这一些闲置的停车场来做这个超充站使用了。那目前当时刚开始启动的时候，大概是在3年前，大概在108年的时候，那个时候呢，全台湾的这个电车的数量大概在2500台左右而已，所以那个时候其实特斯拉要在找土地呢去设置这个超充站，其实没有太多地主会欢迎它了。那为什么我们说我们这个是第一个站，其实我们这个是特斯拉在台湾超充站的第12个站。那过去前面11个站呢，申请用电的这个部分都是由特斯拉公司自己负责，那我们这个站是由我们自己去负责，所以未来的这个充电的盈亏呢，就变成我们只要自己去做这个负责的这个部分啦齁。那所以在108年开始启动，一直到开始把用电申请出来，就花了大概8个月的时间，然后再包含这个特斯拉的这个就是这个它的那个充电机的安装或怎么样，前前后后大概就花了接近1年的时间，就开始启动到真的可以充电，大概就花了大概1年的时间左右这样。那目前呢，这个水牛公园呢，它目前开发的这个充电位置大概有8个位置，最早一开始是8个位置。那经由就是经过这个这几年的扩充，我们在去年的年底，就是110年的年底的时候，我们把它扩充到19个位置。那基本上针对特斯拉的车辆的充电桩大概有17个，那另外有2个是 Porsche 的，好 ，Porsche 也在来到我们建制的场域里面去设置他们的充电桩，所以加起来是19个。那接下来还会增加4个，就是我们所谓的第三方充电业者，就是中兴电工的部分，还有4个充电桩，所以总共我们这个水牛公园会变成是有23个充电桩。那依目前19个充电桩的部分，大概就已经是全台湾充电桩数量最多的快速充电站了啦。那这个地方除了这个水牛公园，其实我真的可以呼吁大家，就是纵使没有开电车，其实也可以来看一下。其实我觉得我们的厕所做的也蛮别致的，你知道吗？然后那个旁边有个很大那个多佛公馆那个卖场，其实卖的东西也蛮有特色的，纵使不开电车也可以来路过经过进来体验一下啦。
你有听过海龟交易员吗？
台湾的海归百万操盘领航员招募计划启动了。不论你有没有经验，只要对交易有热情，现在就是你迈向百万操盘人的最好机会。这场活动由我谢承彦与大家分享秘密一 99% 散户不知道却能稳定获利的关键，秘密二一个投资菜鸟如何创造稳定的获利，秘密三投资真的能够不盯盘吗，秘密四我们如何躲过2020年股市崩盘而且大捞一笔，秘密五只要有心人人都可以成为操盘高手，通过专业培训让交易变得稳定又自在，让谢承彦带大家一起来开创斜杠收入。赶快加入我们的 LINE 好友，好友搜寻小老鼠 IU178 讯息文字输入888报名百万操盘领航员线上说明会，我们线上见。
对，那下次我经过我就特别去你们的公厕帮你打卡，说这公厕这后面还掏给我嘛，先生好像也怪怪的。不过我这边我觉得有一个，我觉得你刚才讲一个数字我听了没有很开心耶，因为你保时捷车主才留两个，感觉好像是歧视耶。
这个可能要问保时捷公司，因为他决定他要设两个，对可是他的充电速度是目前业界最快的
哦，所以未来应该还有扩充的可能啦齁。
对。
那我这边问一个问题，就是说当然我们有时候在看你们在市场上打先锋嘛，带着算是领先市场，因为毕竟刚开始马斯克要做特斯拉的时候也没人看好，觉得这虾米蛙哥啊齁。到现在各大车厂要争相的切入电动车，但是特斯拉是遥遥领先嘛，你看他去年卖了100万辆，预计今年要卖150万辆。我觉得有一个有趣的啦，就是他跟比尔盖茨的对话，比尔盖茨跟马斯克说，我非常赞赏你对电动车这个领域的远见，那所以我买了保时捷的凯宴这个我实在是很难理解，他这个是什么想法。然后这个马斯克就很生气，叫他回去吃自己之类的。那在整个超充站开发的过程中，我相信除了一开始土地啦取得啦变更，这个应该是一个相当困难。那就两个阶段来讲，因为你刚才我特别有很认真的听啦，就是第一个阶段，因为一般人都以为来宾接受访问他们在回答的时候我都在忙别的事，其实没有我都有认真听啦，对，这有一次还被抓到说你不是正在访问来宾吗，你怎么还可以在脸书留言，我说看这样也可以被抓到。那第一个阶段你说是八个充电站，然后到现在19算23了，在即将4个嘛，就20这个过程，那我们就把它拆两阶段来讲好了。第一个阶段8个到后来成长到19个，这两个阶段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困难跟挑战？
好，首先就是这个第一个阶段的部分啦，齁，就是第一次跨入这个领域，然后都会比较紧张，你知道吗？
我是不会，我没有，我不会啊，有什么好紧张？
你应该蕊过很多次了，对不对？
对对对。
OK， 那我们第一次就是第一个阶段在申请这个第一次阶段这个八个充电站用电的这个部分啦，齁，首先他第一次遇到的瓶颈就是说，因为他土地的部分基本上是合法是没有问题的，那就是面对的就是这个请电的问题，因为它基本上是空地嘛，那空地要申请用电这件事情，其实对台电来讲，它有它自己的考量啊，就是说一个土地上一个地号，我们所谓的土地会有土地的地号，同一个地号呢，它原则上大概只会同意给你设置一个电表就去使用了，那在我们真的做充电站之前，其实这个土地上它就已经存在的一个临时的电表了，那针对我们要使用要设置充电站这个范围，我们就必须额外再去申请一个电表来供我们使用啊，那当然这个部分我们也取得，因为这个是公有土地，也取得嘉义县政府的同意，就我们在某个范围内去做充电站，然后就同意让我们可以另外去增设电表，那这件事情呢，这个县政府同意了，那我们也请专业的这个请电的这些技师去申请，结果呢台电就一直很坚持，就是说这个一个地号上就是只给你一个电表，不管这个县府的公文怎么写，我就是不同意再给你第二个电表让你去做充电站。
哇，那怎么办？
那坦白讲到最后连请电这个专业的技师他都放弃的，那这个时候呢，这个我们的简大哥啊，就自己亲自去找这个我们的这个台电的这个承办啊，那他坦白讲他是动之以情，你知道吗？
吓我一跳。
他是直接跟这个承办讲说，其实我今天设这个超充站的最主要目的是因为起因，因为我自己是电车车主，那我在看台湾现在目前超充站的配置，那个时候在嘉义往北应该就是 是只有这个我们台中的 JMO 有超充站，那往南就要到奇美博物馆，那中间这一段是都没有、哦、那它是为了这个我们电车车主解决这个电车车主这个里程焦虑的问题，那也为了以后可以普及我们快速普及我们电车的这个普及化，这样解决大家充电这个问题，是为了这个理想伟大的抱负，所以我才要来设置这个充电站。那他也跟这个承办讲哦，如果今天有任何违反法令的问题，我不会为难你，可是如果今天只是因为你有裁量权来同意准我跟不准，我希望你可以看在因为我是要解决大家以后充电的问题这件事情上，看可不可以准许我们再多申请一个电表。
哇、哦、太感动了、
欸、结果最后这个承办就真的被他打动了。这让我想起最近好像一直有一个人在我们耳边一直讲，好像说什么这个讲道理的永远打不过说故事的
哦、
欸啊、这个确实就是用这个动之以情讲故事，帮我们远大的抱负讲给他听，他真的感动了，最后就真的把这个电表申请出来。
哦，我以为他是拿他小孩子的照片给他看，然后再播一个声音说爸爸爸爸有一个阿姨带我出来玩这样。哦，电影电影不是都这样演吗？
好，所以这电影终归是演的嘛、哎呀，不是现实的嘛、oh. OK， 那所以在第一个阶段其实就这样就通过了，就是第一个这个的申请嘛，然后当然就有八个位置的这个充电桩这样。那初期其实也很难经营，因为我讲说因为第一个阶段的时候其实全台湾只有2500台车，我还记得第一个月就赔了17万光是经营这个充电站、嗯、第一个月就赔了17万。
嗯，
那当然后面随着这个电车的增加，当然就慢慢的就是开始，而且我们开始有收费嘛，齁，停车场开始有收费怎么样，慢慢的就比较趋近于平衡这个状态。那也是看着这个电车的这样慢慢成长，后来我们就决定嘛，齁，在去年初就决定我们把它扩充到可以达到20个位置以上的这个充电站，然后就开始去进行。那当然也顺利的在去年完成了，就是建制到就是现在有19个位置嘛。但是现在又遇到另外一个问题的，就是
公厕不够。
哎、欸，不，哎、欸，不是，
哦、
那些人应该没有那么急，而且旁边很多公庙，他们可以去借用这样。OK， 然后就是遇到刚好这两年因为疫情的关系，所以电车的这个生产的数量不如预期，哦，它产出的这个数量不如预期，所以我们在台湾电车的这个成长速度就不如我们的这个预期所想的这样。所以目前为止呢，我们现在虽然有我们的，应该这样讲，我们过去八个位置一个月大概可以充4000台车，那如果顺利的话。我增到这个我们现在已经有，如果中兴电工进来有23个位置嘛，应该要有三倍的量，要10000多台车。可是实际上呢大概增加了只剩下变从4000变成6000台车，那就是因为电车数量成长不如预期的关系嘛。那也因为这样子，因为我们的每个月的基本电费其实花费是非常惊人的，以我们一个23个位置的这个充电站来讲，一个月的基本电费大概就落在40几万，那基本上车主不来充我们就必须要负担这个支出出嘛，还是一样基本电费还是得支付。所以从前面的初期是申请用电所产生的这些遭遇到的问题，到后面扩充之后现在面临的是这个电车的成长速度不如预期，所以必须说我们现在这一段未来这个亏损期还会持续多久，其实要看现在后来这个电车成长的速度有没有办法加快了。
接下来就是我们今天的彩蛋时间，
iPhone 领取代码 L4498。
不过我觉得就是应该经过，因为我们的节目是全台湾最多人听的这个节目了齁，那在我们这个节目强力放送之下，我鼓励大家去买电动车啦齁，就是不用担心这个充电的问题。比如说你看台北的车主，你开到嘉义充完电，诶，充完以后对不对，就可以再开回台北，诶，然后就又没电了。哦，这个好像逻辑也怪怪的。但是随着这个我们水牛超充站一定也会持续的一个扩展嘛。我最近在观察全球的电动车的销售的趋势齁，还有包括这个各品牌齁，因为我本身我也是这个知名的财经专家嘛齁，那我们也是非常有前瞻性的产业观察家。那我发现这个电动车成长的趋势其实相当的快啊，我觉得很快的，应该这个大家对于这个电动车的一个需求，我觉得主要还是充电的问题。那如果看到有这么感人的故事啊，我都想要买一台这个电动车齁，然后来开去这个水流公园来充电了。我最近有买一台了，大概2000多块。哦，那个是、哦、那是遥控车。
也是电动的。
对啊，也是电动的。但我想问一下这个董事长这边，你对于整个我们除了以目前的这个水牛公园的超充站之外，我想应该还有更多的规划吧，就是整个未来在于整个
充电，不论是说水牛公园本身的一个扩展来讲，还有其他的一个计划吗？
因为基本上呢，就是我们现在考虑到整个我们台湾的这个南北的这个长度啦，就是说依它的公里数来看，我们未来是预计可以在那个，就是我们以主要的这个道路先建置一个环岛的这个充电的这个充电网络。那初估呢，大概初期先需要完成10个站，十个站大概就可以完成这个环岛的这件事情了。那目前我们公司除了水牛超充站是在营运的以外，我们在中部地区的草屯超充站也是在营运当中，今年还会再完成我们二高交流道的有一个叫竹崎的这个充电站，以及这个屏东的潮州，然后还有东部的花莲玉里的这个部分，大概就是我们今年或者是明年预计要完成的这个超充站啊。那接下来往北的部分呢，就是还会在就是苗栗铜锣一带，那有可能在就是桃园，然后还有宜兰，然后还有这个花莲市区的部分，可能都还在配置一个超充站，就是希望它可以先初步形成一个环岛的这个充电的这个网络啦。
那是主要是设海线吗？还是山线？还是说没有特定？还是说它是沿着高速公路？还是西滨？还是它有一个特定的这种场域的选择的这种特性吗？
如果在台湾的西部地区，我们基本上先以一高跟二高的交流道为主，那西滨的部分是第三的考量。那如果在东部区域的话，基本上就是它除了到玉里，像为什么我们会选择玉里，因为在玉里的时候又会分山线跟海线嘛。那进到台东市的时候，就台东市又有自己的超充站。那往北的话，花莲市现在就台泥他自己也有那个设置这个超充站嘛，所以就比较没有问题这样。
那所以整个感觉起来，未来台湾电动车的产业真的要靠你们呢，因为车子卖的做的再快，卖的再好，如果没有足够的超充站，坦白讲也是这个叫做什么？突然要想成语想不起来，什么无用武之地啊？那个怎么讲？
英雄无用
武之地。哦，对，英雄无用武之地就是开了一个很漂亮的电动车，然后出门，然后停在那，人家问你，然后你站着很帅在那边，然后说人家问你怎么了，说没电。哦，那我觉得是蛮尴尬的。OK， 当然也我们也非常期待哈，就是在我们这个刘董事长哈，还有您的这个合伙人哦，简总经理的领军之下，能够快速的看到这个公司就叫做什么超级
快速
充电站股份有限公司，这个名字取得真好，就是超充公司嘛，能够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发展哦。那今天也非常谢谢你哦，播控来我们节目跟我们分享这么棒、这么具备前瞻性的话题，我们再一次谢谢我们这个刘全修董事长。
好，感谢古怪教授，感谢我阳交大的学长，非常感谢
啊。为什么你讲我们自己学校的名字，我会觉得有点好笑呢？
我们创立阳交大第一届校友会耶、
yeah、OK， 谢谢大家。
好，谢谢。
嘿、hey, 各位铁粉们，如果喜欢华尔街见闻，请大家多多按下分享键，让更多人能听到我们用心制作的节目。你们的一个小动作是支持我们节目持续下去的原动力哦，快去分享吧。